阿格纳政变吓坏中共，呢件事迅速升至美国第一。美国同西方官员惊诧，俄罗斯小弟反应各异。莫迪见美国科技领袖，美国同印度关系更紧密。中国大学生晒毕业照，泄露何种社会危机。拥抱美斯的球迷获释，话被拘留太难受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格纳半日时间就推进大约500公里到达沃罗列日，外界质疑阿格纳军事政变很可能得到了来自俄罗斯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支持，其目的是推翻普京。这样的消息对于中南海来讲显然是最可怕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时政推主维谢格拉登24发消息说，越来越多的意见指出普利过晋只是一场更大的政变的代言人，这场政变得到了军队和情报部门的部分支持，从乌克兰撤军回到与世界进行贸易的状态。事实证明阿格纳集团在度向莫斯科进攻的过程中目前还未受到有力的抵抗。国防军事爆料说，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里过晋已经获得了俄国空军上将苏罗维金的私下支持，他正在度将一批佣兵从叙利亚转移到俄国用来推翻普京。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事不宜迟，泽连斯基应该马上命令乌克兰军队从北到南1000公里防线全线掩杀大反攻，甚至从黑海直接登陆克里米亚。有消息说防暴警察包围了位于莫尔基洛的阿格纳总部，该总部基地和格鲁乌第10独立特种旅共用，预计大量高级陆军人员、正规士兵和联邦安全局以及格鲁乌安全部门人员将在普里过晋和肖伊古之间选企在边边。时事评论人文超则认为，乌克兰军仲并没有趁机发动大规模攻势，大概要等到俄罗斯内战全面打响，普京只能够在莫斯科外阻击，如果仲有军队可以调动，决定性战斗将在一两日内在莫斯科附近打响，那个时候才是乌克兰军大反攻的时候。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说，6月23号普里过晋的敌人还是肖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现在已经变成了普京。普里过晋很有政治头脑，整不死乌克兰还整不死普京吗？普京都跑了，还有哪个军队替你死守莫斯科呢？普京的铁哥们习近平会拉普京一把吗？我觉得不会，习近平甚至没有埃尔多安可靠，但是埃尔多安不会参与下来。YouTube 江峰提问话，大家猜下习近平的身边哪个是普里过晋呢？时事评论人秦鹏话，想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最近的那一次，临行的时候普京话，这个亦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张天亮回应话，打台湾的时候手下将领会不会拿到枪就叛乱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以前心中的答案是问好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叹号。截至24号晚11点左右，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第一位都是阿格纳政变的消息，吸引将近15亿人阅读量。大陆网友纷纷表示震惊，说真是大变局的时代。中共一直在度宣称要武统台湾，有人说中共政府可能亦会面临相同的问题，中共敢发武器给中国的奴隶他们上前线打台湾吗？不怕他们拿着中共的武器一直对抗中共吗？所以说还是让党员干部和他们的后代上前线，才能够让中共恐怖组织安心。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对看中国话，阿格纳叛变向普京当局进行反扑， 这种180度的剧情转变让中共高层瑟瑟发抖，害怕政权末日即将到来。这次叛变事件让中国人民和军方看到俄罗斯老大哥已经有开了叛变兵变的先河，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效仿呢？中共酷政一日比一日严厉，各地民怨四起，如果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叛变，会不会亦同样受到民众爱戴，一呼百应呢？这个可能是当前军队内部反对习近平的人士正在思考的逆局之变，而是北京当局正在筹谋的兵险之祸。时事评论人岳山亦分析认为，现在普京遭到多年亲信普利戈津的背叛，作为他的盟友，习近平亦会深有感应，就连跟随身边多年的党政旧部，习近平亦难放心，何况曾经是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和张扬带出的旧将呢？如果习近平要在台海开战，这个才是最大的后患。6月24号，阿格纳集团向首都莫斯科推进之际，七大工业国集团驻社运外长为此进行通话，美国和西方官员为这次冲突升高感到措手不及。普京和昔日盟友通话，各方反应大不同。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驻社运外长曾就俄罗斯情势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和驻社运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官员通话，讨论俄罗斯当前情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声明补充说，美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CNN 报道，消息人士说，美国和西方官员为这次冲突升高感到措手不及。法新社报道说，普京打第一个国际电话是打给亲密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说，普京向他告知了俄国局势。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白俄罗斯高层官员和卢卡申科家族成员在23号至24号的午夜从首都明斯克起飞，最后降落在土耳其西南部度假胜地博德鲁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寻求帮助，但哈萨克总统说这个是俄罗斯内部事务而拒绝。普京还致电给伊朗请求援助，伊朗说阿加纳的叛变是俄国内政问题，不便介入问题。不过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公告说，普京在与经历2016年未遂政变的埃尔多安谈话中，这位土耳其总统表示完全支持普京采取的措施，这个是普京获得的第一个来自国际的支持。有消息说，俄国的非洲小老弟乌干达宣布准备派遣士兵前往俄国帮普京平乱。网传普京已经搭机离开莫斯科， BBC 报道说，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 说，普京的专机在俄国时间下午两点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西北方的特维尔斯附近从雷达系统上消失。目前只能够确定，普京据讲事上留在莫斯科西北方位于阿尔代湖湖畔的庄园。苹果 Alphabet微软等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印度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会后表示，印度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机会。23号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召开圆桌会议，会见了美国和印度的科技领袖。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莫迪已经会见了马斯克。白宫说，Google 将与印度科学研究所合作，为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放语音数据。两位知情人士说，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和莫迪讨论了在 AI 进行合作的机会。与会的风险投资公司 General Catalyst 的首席执行官许特曼·塔内贾 对 CNBC 话，他希望推动美国和印度简化技术转让规则。在白宫的会议结束之后，库克对 CNBC 话，该公司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在印度开设了两家零售店。近年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印度希望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更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科技业亦希望减少中国有关的风险，寻求中国以外的制造基地。大型半导体公司比如美光和应用材料等，亦利用莫迪访问的机会宣布对印度进行重大投资的计划。美光的目标是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开始一家工厂，泛林集团披露了培训60,000印度工程师的计划。拜登对与会者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面貌，技术合作将是这种伙伴关系重要的一环。莫迪说，与会者包括了成熟的公司和初创公司，两者正努力创造一个新世界。大陆大学毕业生流行晒各种奇葩毕业照，无论是着住毕业服装瞓喺度，亦或是恶搞掟学位证落垃圾桶，凸显了面对严峻的就业前景以及看不到未来发展希望的中国年轻一代在面对挑战时候的黑色幽默和无奈。据中共媒体报道，疫情令到求职变得更加困难，政府下令大学在2020年招收更多硕士申请者，但在三年疫情之后，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他们发现学位和学历仍不能够保证他们找到工作。23号 CNN 报道说，刚刚从南京一间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李念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组半死不活的风格照，他说拍摄这些毕业照是让人终生记住这样的毕业照。李念本来打算本科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结果阴差阳错之下，他一直读到博士。他说尽管投了无数的简历，但没有收到一个招聘单位或者雇主的回复，现在他计划去海外攻读博士后课程，希望国际经验可以增加他在国内找到职位的机会。现在年轻人在房租、交通、通讯和文化方面的支出很大，越来越多的失业没有钱的年轻人可能意味着消费支出减少以及国民经济疲软。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并开始萎缩，经济急需更多年轻劳动力，以满足快速扩大的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和社会需求。但很多年轻人由于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而推迟或者决定不组建家庭，这个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另外，失业也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当局日益幻灭和失去信任的部分原因。工资停滞不前，向上提升的空间有限，买不起房屋以及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这个都加剧了年轻一代的挫败感。去年因为严苛的 COVID 清零政策引发的白纸抗议活动，更是中共统治下老百姓罕见的表达不满的表现。一些年轻人甚至誓言是最后一代，以示抗议，这个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感到恐惧。随着新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可能会在夏末上升几个百分点，然后在这个季度尾才可能开始下降。在这个月中旬，中国18岁球迷底某因为闯入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场地拥抱足球巨星美斯而被捉捕。21号底某获释，他说被拘留的感觉太难受了。21号体育平台直播吧报道，阿根廷中国行赛事的主办方中国红桥21号晚和底某的对话。他说他是美斯的忠实 fans， 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当时太兴奋了，他不是想直播带货，以后肯定低调做人，被拘留的感觉太难受了。 因为他闯入赛事球场，给主办方的声誉带来一些损失，但是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亦冇乜嘢钱，家境亦好普通，冇办法给予实质性的补偿，所以只能够表示歉意。这个月15号，阿根廷同澳洲在北京举行友谊赛，期间身着10号球衣的底某跳落观众席，闯入球场拥抱美西，并同阿根廷队的门将马丁内斯击掌，仲在足球场上狂奔了大半场，最后被保安人员带离。事发之后，底某当场被释放，他一度出现在观众席上，他回忆之前的情景话，美西曾经向保安人员话不好难为他。底某迅速在大陆网络串红， CNN 分析话，这位球迷咁大胆冲过安检线，已经成为好多人心目中自由和青春活力的象征。但是北京朝阳公安分局16号发布对底某行政拘留的公告，并责令底某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美西是在习近平70岁生日当日参加比赛。The China Project 网站12号报道说，习近平可能没办法实现他让中国赢得世界杯的梦想，但中国体育界有人正在确保习近平能够举办一场他会享受的70岁生日 party。时事评论人李林一当时对大纪元分析说，习近平本人是忠实球迷，在习近平的生日前后安排阿根廷足球队访华并进行比赛，似乎是中共体育系统的官员送给习近平的生日礼物。官员他们显然动足了心思，之所以不安排中国队比赛，是怕阿根廷队到时一旦收不住脚，踢中国队一个20-0，会让习近平面上难睇。呢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